性这个事情啊，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就是因为它有私密性，我们犯这个罪的时候呢，它不易被察觉，它是非常容易被掩饰的罪，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哎，我觉得这也是挺吊诡的一个事情啊。
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去读一读的话，会发现神其实反复地说过，我们的圣洁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性行为是唯一一个会得罪自己身体的一种罪行，是直接伤害我们自己的灵命的。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更文明了，其实没有好很多，我们依然在鼓励一些，或者说社会的文化形态它一直在把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方式去处理，告诉你这个罪它是有多轻飘，你做了一些可耻的行为它是有多正常。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都是这个样子，可我们的信仰伦理是非常反着来的。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
不要惊动爱情。
我是西西。
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你准备好了吗？
温馨提示，如果你正在地铁上、办公室里，或者和家人一起吃饭，我们真心建议还是戴上耳机收听比较安全哟。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阿宁。
今天到了不要惊动爱情的系列专题的第二期，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点干货吧。上一期我们讲了青少年会面临的一些性观念的变化，还有一些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追本溯源，到底什么才是符合我们圣经观念的基本的性伦理，跟大家捋一捋。在此之前呢，想问一下阿宁，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个圣经它对性其实是有多次的直接的教导的，在我看来呢，核心的原则就是性关系只在婚姻之内，而且是夫妻二人合一的表达，所以婚姻外的一切的与性相关的这个行为或者是幻想都是不应该接受的。
对，阿宁说的很符合我们圣经里边的一个性伦理的一个主旨，就是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而且只适用于一男一女的性关系，所有在婚姻之外的，包括你自己，包括跟其他人的性关系，它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的。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哎呀，说的这太严苛了，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以前很难有人做到，现在依然很难有人可以完全做到哈。
对，我太同意了，以这个圣经的标准的话，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性关系上犯罪其实也是罪的一种，然后我自己也在这方面没有完全的属神，比如说我自己是会去看黄片的。
婚前还是婚后还是都有？
都有都有。而且这个我觉得跟我受到的教导有关系，在我从小受的教育里面都是说只要在行为上面圣洁，不要去跟男人亲近就好了，至于这个看什么内容啊，听什么内容啊，好像不在我受教导的范围之内，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啊，包括我的教会里面，以前也没有教导过这些内容。我是自己在结婚以后，在信仰上了解了更多之后，我才意识到，看黄片其实也是罪，也是应该去避免，也是应该去远离的，也是一种诱惑。
嗯，那为什么看黄片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在那个年代哈，圣经成文的那个年代，那肯定不存在这种视觉诱惑。那为什么我们应用到现在，它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我们就一步步的跟大家剖析。那首先呢，我们之前说的性关系只是适用在婚姻之内，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已经很熟悉了，2章24节里边就已经提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到新约的时候，保罗说的已经是很明白了，就是没有什么灰色地带可以商讨的这个部分了。比如说希伯来书13章4节里边，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然后包括哥林多前书的7章，哎，7章太长了啊，整一章节我就不跟大家读了。保罗不但鼓励夫妻的正常的性满足，而且也明文禁止婚外的性行为， 就这已经是没有什么怀疑或者说探讨的一个余地，
没有什么空子可以钻了。
对对，没有什么漏洞你可以找了，已经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被视为罪的，包括是淫乱、奸淫，它都是被禁止的。而且不仅禁止身体行为，它也警告我们的心思上的一个不洁。就比如说马太福音里边的8章25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身体不但不行啊，你这个一点想法都不能有啊。
翻译成我们现在青年比较熟悉的术语，就是说看了黄片就去自慰的这个人，也是在心里已经与这个片中的演员犯奸淫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讲到黄片不行，那就是你看了之后，那你想要自慰的时候，你想跟谁呢？脑海里想象的是谁呢？我们就先说夫妻内的婚姻的性行为啊，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基督教的啊，或者说在信主之前也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宗教的，会不会很多人觉得，哎，基督教就是禁欲主义啊，很少有人谈论性这个问题哈，因为它可能涉及纵欲这个部分，有欲望就不好啊。但是不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信仰啊，它还是很开放的啊。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你是可以很享受其中的。箴言里面也鼓励哈，丈夫爱抚妻子，并陶醉性爱，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哎呀，这个我读起来我都有点脸红。其实这已经是委婉了，那雅歌里边的表述那就是更露骨了。当时呢，雅歌是专门用于描述爱情和身体之间吸引力的一个诗歌，而且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婚姻中，它是结婚时候唱的一个庆歌的。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雅歌的第4章啊，完全的就是新郎新娘的一个对唱诗歌，很可能就用于结婚的时候，新郎先唱，哎呀，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第5节是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新娘也很接得住啊，然后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你来吧，来享受吧，这是为你存留的。没错没错，我也是发现读雅歌的时候，这个词句都很露骨，尤其是这个王来赞美他的王女的各个身体的部分，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欣赏的去赞美，就跟我们中国人平时比较含蓄的性格好像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是的是的，所以说真的是得为我们的信仰来证明啊，我们这非常鼓励婚内性行为的，而且你可以非常享受在性行为中给你带来的愉悦感和夫妻之间的亲密感。身体本身它不是污秽，我们被塑造出来是有性吸引力的这个作用功能存在的，大胆的在你的配偶伴侣面前展露，那是一件彼此愉悦的一个事情，而且你们之间的亲密也是被神祝福的。
没错没错，这让我想到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了男人造了女人之后呢，有一句话描述男女之间的相处，说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其实这句话我觉得用来形容婚姻的这个性行为非常合适，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赤身露体，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对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一种不对外开放的园子，只是邀请对方来欣赏，来去享受，是一件非常得祝福的事情，是不需要任何羞耻的。
当然我们说的那个性爱它不是目的本身，它性爱带来的快感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加分项吧，然后但是它不是主要的目的。如果我们把性爱只视为一个带来身体上的愉悦感或者说愉悦自己的一种行为，那这不就成了纯动物了吗？那所以说那神给我们性爱更重要的还是增进我们和伴侣之间情感和灵性上的亲密。我觉得情感亲密大家都可以理解哈，那到底是什么是灵性上的亲密呢？那灵性的亲密就是让我们更加乐意的付出和接受，在灵性上能够合二为一，
我是觉得神在设计人类的时候，把性行为设计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也是在鼓励夫妻二人多多的去亲密，多多的去在合一中更深的认识委身这件事情。委身的意思就是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对方，他也把他完全的交托给我。在这种完全信任、完全顺服的这种快乐之中，来更加甘心的为了婚姻去奉献自己的力量，把它当成一种是祝福。
这样的话，只要双方发生性关系，其实它不但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结合，更多的是情感还有我们看不到的灵性上的一个结合，而且这个是对双方内在的一个状态是完全是改变的。如果他在婚姻内，它是一个很受祝福的事，但凡它发生在婚姻之外，哎呦，这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了。你想想，这个行为本身它有这么多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目的哈，如果它不是在婚姻之内啊。比如说去嫖娼，会遇见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有一个结合，那这个人他的那个灵命和情感，他是不是得十分混乱？
对，完全对的。那因为性关系，它确实是男女双方身心灵全方面的合一，其实也是有灵界的合一的。那如果在婚姻之外有了性行为，那其实也是跟另一个人在灵命上有了融合，有了合一的关系。那你无法保证对方的灵命状况是什么样的，如果对方他陷入到一些邪灵的搅扰，你一定也会受到一些搅扰，因为你们的属灵的这个世界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把性关系只放在婚姻之内，不要去滥交，不要去在婚姻之外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甚至说不要在脑海里面意淫一些画面，去看黄片，然后跟黄片的男女主有一些性幻想，这个都是对个人的灵命有很大的毁坏的。
我觉得性这个事情啊，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就是因为它有私密性，我们犯这个罪的时候呢，它不易被察觉，所以更给到罪有一个通道，就是对我做了婚外情这个事情，它很羞耻，但是我不说，你不说，那又有谁知道呢？它是非常容易被掩盖或掩饰的罪，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哎，我觉得这也是挺吊诡的一个事情。性它本身设计的时候是用来表达委身，用来在信仰里舍己的一个体现。那这个性它本身就会让人刻骨铭心，让自己感到是与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深切的一个结合的。那如果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嫖娼啊，你不带感情的那种跟别人的性行为啊，你跟这个你素未谋面的人发生性行为，身体产生结合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内在的生命跟这个人是在那一刹那是有相交、有融合的一个感受在的吧，在这个性爱体验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这更说明了，就是性真的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如果在婚外你有了这种行为，然后有了这种冲动想要为对方负责，但发现带来的是伤害之后，那个愧疚感和羞耻感是会把人吞没的。所以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持守自己的圣洁，真的是要把性关系好好的持守在婚姻之内。
对，在《婚姻的意义》里边这本书呢，就找到了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给大家读一下啊。既然性爱是神所设定的圣礼，用来表达委身和舍己，那么性爱自然会让我们刻骨铭心，感到自己与另一个人深刻的连接。即使不当的性行为也是如此，除非你刻意的抑制它，或因习惯而麻木，失去最初的冲动，否则一旦你与另一个人身体联合，就会觉得自己的内在生命与另一个人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在体验性爱的过程中，你自然的想说些海誓山盟，例如我永远爱你之类的话，哪怕你们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也觉得有一种婚姻般的纽带将你们连在一起，感到另一个人对你有某种义务，但是另一个人事实上对你并没有任何法律、社会或道德的责任，甚至不用第二天上午给你打个电话，这种落差会带来嫉妒、伤害以及占有欲。 如果两个人在婚外发生性关系，必然会是这种结果，这让分手变得很困难。因此，很多人受困于不良关系中，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与对方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如果你在婚外有性关系，你就得迫使自己心肠变硬，免得让性爱的强大力量软化你。你得逼自己别心软，别让对方信任你。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性对于你而言，最终会丧失盟约的效力。哪怕有一天你真的与一个真心相爱的人结婚了，也会感到平淡无趣。讽刺的是，这样一来，婚外的性关系最终会起反作用，让你既无法信任别人，也无法完全奉献自己了。
哇，这一段真的说得太好了。
对，用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式啊，长期经营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你自己的情感灵性会屏蔽掉这些东西，慢慢的会对你自己，然后包括婚姻里边你的另一半是非常受伤害的，因为你已经有这个钝感力了，已经没有办法去全然奉献自己了。就是如果你在婚前有多次跟其他人的一个婚前性行为，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享受在婚姻过程中，在结婚的那一刻那么神圣和重大的时刻，神给你跟你另一半所带来的那种性爱的愉悦感是完全享受不到的，也没有办法通过性爱的方式有一个彼此委身灵命有更深刻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建造了，也是很难有这个作用了。其中里面提到了一个盟约的效力，婚姻也被称为盟约嘛。基督徒结婚都知道，不管谁结婚吧，那必须是一个公开的承诺，社会的一个认可，还有法律关系上的一个建立。那对于基督徒来说，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神在其中是有一个见证存在的嘛。那性爱它其实是盟约的一部分，你签了这个合同，你才能享受这个合同带来的一个附加权利，而不是说你还没有签合同你偷偷的享受了这个权利，那这不合法不合法的东西它一般都是有副作用的。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也讲到嘛，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
盟约这个词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不太理解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盟约是最高级的一种约，一般是两个部落之间签订这种合约，来表达你是我的家人，虽然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想要以家人来带你，对你履行家人的义务，实施家人的权利。那夫妻之间的这个婚姻的盟约，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以前部落之间的盟约。那夫妻二人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因为这一场约是在向对方说，我愿意把你当成我的家人来看待，我愿意把自己给你，让你行使作为家人的权利，那我也会向你尽作为家人的义务，来保护你，维护你，来跟你一起面对不管是困难还是成功。当古代人建立盟约的时候呢，他们是会宰牲畜的，宰牛宰羊宰鸽子，把血撒在他们的周围撒一圈。如果是两人是平等的约的话，两个人要一起从这个动物的血液上面走一圈，意思就是如果我打破了这个约，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其实婚姻是一样的，我常常想新人双方走上红毯的那一刻，也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承诺，那就是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使这个盟约破裂，我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其实这个盟约是用他的生命来签订的一份约。
对，我相信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应该 99% 的基督徒他都听过，也都从圣经里边认识到。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比如我现在就采访阿宁，你在看黄片之前，你肯定都知道这些对或不对吧？
一两年之前不知道，但是知道了之后还是会犯罪，不过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觉得很快乐，哦，还有这些很好看的东西，我就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影片或者是当做一种文章来看嘛。但是知道了之后呢，深深的明白它不但是对我的婚姻有影响，它对我个人的灵命也有很负面的伤害。之后每一次再去看的时候， 结束之后内心都会非常痛苦，觉得自己真的是得罪神了，唯独得罪了神。虽然说是唯独得罪了神啊，当然也是得罪了人，得罪了我自己的婚姻，得罪了我的老公。所以其实知道和不知道这个态度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就像阿宁来讲的，就是他自己知道了之后他是有一个罪疚感在的，我知道这个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就是很别扭，人就好像减肥一样，我又想身材好，我还想喝可乐，喝的当下是很快乐哦，但是喝完之后还是有些痛悔的啊，当时怎么没忍住啊，怎么回事嘛，哎，我又犯罪了。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是你知道了，你必须得按照圣经这么做啊，那不然你不合格哈。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清楚啊，不是说给大家有一个规条啊，你必须得怎么做。但是我只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更多的反思自己，我们对神的信任到底是到达一个怎样的程度。John Piper 当时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他说上瘾包括这个性的上瘾哈，它是一个相对概念，就 99% 的人沉溺于色情、婚前性行为或通奸的人，他其实并不完全受制于欲望，他们的性欲完全是受制于他们的信念，即他们到底相信什么将会发生。就是如果他们顺从欲望或不付诸行动将会发生什么，就比如我想看黄片，我看了那将会发生什么，就是事实上是没什么发生吗？你看了跟没看没什么两样，你看了还更快了一点哈，那才是真正控制他们的东西，就是他们到底相信什么，不是性欲本身，性欲只是一个借口，这决定性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这个事情的后果足够严重，或是否一定会发生什么，就是你违反圣经的真理，违反上帝的教导，是否一定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现在在看黄片，有一个人拿着刀对着你父母的喉咙，然后说你再看哈，你再点开那个浏览器，我现在就把你父亲的喉咙给割掉，或者有一个人拿着100万的现金到你面前，如果你不点开这个浏览器，我就把这100万现金给你，是真真实实的真金白银给到你，我觉得 99.9% 的人都毫不犹豫，哎呀，那我当下我就不点开了，我当下我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就是我们能否保持着高度的自律，其实就是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所信任的那个神，我们所信任的圣经的教导，那就是真的，那就是活的，那就是引我们走向真道的那个路。我们是否相信到这种程度，圣经的教导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你婚前性行为你有了，神就是会惩罚你的。如果我们真的那么相信，那我们一定做不出来。
对，其实他说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一旦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后果多么严重的话，我们在做之前会反复的去掂量。我发现现在社会给的教导就是在往这个的反面来去推动，我刻意的去洗白这个性生活，我让你觉得滥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让你觉得看黄片没有一点的问题，所以当代的人就会一点一点的陷入这个陷阱中，然后真的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去看神的教导，神其实在这方面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禁止。我们一旦知道了我们犯罪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会尽全力的去避免犯罪，或者说在有犯罪念头的时候会做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做出这个犯罪的行为。就好比看黄片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社会上的一些宣传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想要说服我们，其实滥交是可以的，婚前性行为是好的，如果婚前不同居你会后悔的，还有就是看黄片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自慰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我看到了非常多世俗上的这种说法，而且是很普遍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去读一读的话，会发现神其实反复的说过我们的圣洁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性行为是唯一一个会得罪自己身体的一种罪行，是直接伤害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所以它带来的伤害真的非常大。不过我也想要去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从这样子的罪里面是有一条出路的，那就是我们有救主，而且主耶稣是有满满的恩典给到我们的。当我们有了这种罪，不要去灰心，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救了， 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承认自己做错了，而且要求主来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就好像大卫之前跟拔示巴有了这种行淫的罪之后，他是用整个诗篇的51篇来去向神悔改，来求神的恩典，回到神的殿里面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去保证自己以后会专心的跟随神。51篇里面有一句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是把它看为宝贵的，他要的是我们的心。
很遗憾的是啊，就算他悔改了，神的公义他就体现于此，就是你做错的事情一定是有审判的，只是当下看不见而已。之后大卫什么结局大家也知道，他的孩子自相残杀，然后就差点把他也给杀了，很惨的，就是因为他犯下的这个罪，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这个罪确实是有结果，就是拿单给他说了，是用一个比喻给他说的嘛，就是你杀了这个穷的农妇的一头羊，你要赔他四头，他要赔上4倍给那个他讹诈的那个人，就是乌利亚。最后确实他的4个孩子3个是身体上死亡，1个是社会性死亡，所以他确实赔了4条人命给到了他伸手去害的那一条人命，这个是神对他罪的审判。但是呢，神也有恩典开给他，就是神没有把他本人的生命拿走，给到了他去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在公义降临之前，神给了我们接受恩典的机会，而现在我们接受恩典的通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为了我们的罪死掉，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所有的罪行在神面前都得到原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不要觉得神一定会把我从此离弃了，不会的，神不会离弃我们，除非我们要离弃他。
嗯，我怎么感觉我跟阿宁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
可能这是因为我在这世上犯了罪，所以我更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他真的从来不离开我们。但这不是我们把这个恩典变得廉价的理由，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免死金牌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不是的，神最看重的是你忧伤痛悔的心，而不是肆意妄为的心。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罪的结果有多么的大，这样才会更有动力的去避免罪，远离罪，然后也远离那些诱惑嘛。只是说对于那些已经陷在罪中的，我们是有一条出路的。那对于你现在没有在性行为上犯过任何的罪的，我们是非常想鼓励你继续去持守这种圣洁，而且也继续去明白你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些犯罪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是要小心的去保守自己的心，远离诱惑。
就是为什么他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这些思想就是只在婚姻内的性行为，一夫一妻的性行为，这是远超于同时代的思想跟社会功德的。在之前就更不用说了，异教崇拜，那就还有献孩子的，还有杀孩子的那种。那就算保罗他所生的时代是希腊罗马时代嘛，当时性观念乱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就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性行为它是有多圣洁，有多跟当时的文化多不一样。在古罗马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个时候，性行为本身是不受任何诟病的，男和男，女和女，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发展2000年了，其实跟以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更文明了，其实没有好很多，我们依然在鼓励一些，或者说社会的文化形态它一直在把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方式去处理，告诉你这个罪它是有多轻飘，你做了一些可耻的行为它是有多正常。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都是这个样子，和我们的信仰伦理是非常反着来的那种。
没错，这种把罪正常化的一种宣传动机，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自暴自弃，他认为自己已经犯罪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所以才去正常化他的这些行为，然后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罪行里面，他会感觉到安全。但是经历过神的恩典就知道，不管犯了多大的罪，想要回转的人都是能被神接纳的。神他用自己亲自的死亡和复活证明了他的接纳和怜悯。你除了继续犯罪之外，你有一条出路， 你除了正常化自己的行为之外，你可以去承认自己做错了，回来之后你会得到新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它不是在说我们一定要圣洁无缺才能得到神的认可，而是说神在我们最罪恶的时候已经看见我们了，而且拯救我们了，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国，跟他同享喜乐。
嗯，对，首先是你得知道对错，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我们讲的婚内一夫一妻的性行为这个事情啊，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不可能，你这个天方夜谭，几乎没有人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的讲，就是因为它是来自神的教导，即便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件事情，第一步。
对的对的，知罪确实是第一步，要知罪悔改接受恩典，然后跟神和好。
哎，其实我觉得我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教会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讲出这些性行为都是错的，就是好难有一个机会去场合去讲这些事情。
确实，为什么在教会或者说大部分的教会避免讲这些事情，一个是性关系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隐秘的，大家未必能发现，再就是发现了之后，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亲密到可以指出对方的这个问题的地步，如果指出了又会担心关系的破裂，担心自己跟这个人的关系会破裂。再一个就是这种事情想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来去表达是很困难的，公开场合确实不太适合去表达，除非是在保密的环境里面去揭示自己的罪，揭示自己在性上面犯过罪，他揭示了之后还要有信心组员不会去论断他，而是会接纳他。很多时候这个犯罪的人本身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他在担心我说了之后你们会不会离弃我。
哎呀，我只能说就是求神怜悯吧，求神怜悯，我们可以有机会给到他人讲述这些事情。如果你不好和他们讲，我们可以把这期分享或者我们的这个不要惊动爱情的系列专题分给他们，面对面讲的确是很难启齿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一起听这一期节目确实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觉得扎心，那真的感谢主，说明主耶稣想要改变你的一些观念，想要给到你新的祝福，给到你新的人生。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是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罪的人，我以我自己收获恩典的生命也来鼓励你，犯罪并不可怕，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罪上有恩典。
嗯，是的，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惜城市代名，
哦，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金碧的镜，清晨家国存留为你，
将生活。 用心代替实习，宝律发泄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中罪恶我全忘记，胜过死亡，从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